礼拜二科技疫苗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现场，道环
大家好。
哎哎，那个片名叫什么？你不能讲，你也不记得了。
是，一点都不错。我正在操心我的什么内容了。
来，我们来，今天要为我们介绍最新一期的 BBC Knowledge 里边的几篇文章，是吧？
对，这
先介绍
它的封面故事是属于物理学的，镜像物理、时光倒流这一类的问题。
嗯，
那老实讲，我是真的是外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看。我想介绍其中一篇，专门谈一种美洲黑熊的报道。
嗯，
那这一种美洲黑熊，中文把它翻译过来叫做科莫德熊。
嗯哼，
那它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也就是一个区域种。美洲黑熊分化成好几个不同的区域亚种。
嗯，
那这个科莫德熊生活在今天的加拿大卑诗省。那加拿大卑诗省有一群这个美洲黑熊，那它的俗名翻译成这个科莫德熊。
嗯，
那事实上除了美洲黑熊以外，熊现生的熊里边还有一大群亚洲黑熊。
是，
那我们台湾黑熊，那日本黑熊都是亚洲黑熊的一个亚种。
嗯，
他们分布范围非常的广，表示啊，不管是美洲黑熊还是亚洲黑熊啊，他们的适应力都相当的这个强。嗯，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在很大的地理范围之内啊，这个分别的生活着。那今天介绍的这种科莫德熊，它是美洲黑熊。
嗯，
可是通常报道科莫德熊的报道或是照片，甚至包括影片，都会特别强调他们其中有一些个体是全身白毛。
哎，
他们不是北极熊。
嗯哼，
他们是美洲黑熊。
嗯哼，
那可是根据调查，在科莫德熊里边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个体他们的皮肤他们的皮毛啊是白色的，
是
或者是接近我们所说的奶油色。
嗯
,OK,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啊在这一群黑熊里边齁，他们出现了一个突变的基因。那这一个突变的基因呢是隐性的。
嗯，
所谓的隐性的意思就是说齁，你一定要父亲跟母亲都有这一种基因，他们生的孩子才有可能这个毛皮是白色的。所以你经常可以看到黑色的母熊带着白色的小熊在这个找寻食物。
嗯
,OK。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这一种黑熊的白熊个体啊，那它涉及到的基因跟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哺乳类的白子很不一样。那这个
不是白化的问题。
对对，一点都不错。那包括这个哺乳类里边有许多物种里的个体啊，都是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白子。人类、猴子、猩猩、老虎，很多个物种都有。那他们都是因为同一个基因发生突变所造成的结果。
是。
那不过这一种黑熊的科莫德黑熊他们是有另外一个突变的基因，这一个基因跟白子不一样。
是。
那所以他们的族群中间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个体啊全身的皮毛是白色的或是奶油色的。嗯，
是。
所以这是科莫德熊跟其他的美洲黑熊很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第一点。
嗯，
那这篇报道值得介绍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温带雨林。我们对于雨林的印象啊，总是热带雨林。
是的。
一谈到雨林，我们好像自然而然就想起这个是热带雨林，
巴西啊，
或是亚热带雨林，
亚马逊的，
巴西亚马逊河流域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亚热带雨林等等之类的。OK, 那在这一篇报道里边特别强调这个科莫德熊，他们生活在加拿大卑诗省的温带雨林里。
嗯，
在加拿大卑诗省有一个很巨大的温带雨林。那这个温带雨林巨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它的面积接近7万平方公里。
两个台湾。
比台湾还要大。
两个台湾。
没有，台湾是39000平方公里，没有到。
35000、6000。
没有，39000平方公里。所以是台湾的 1.6 倍。是台湾的 1.6 倍以上。那温带也有雨林、
嗯、
那这个所谓的雨林顾名思义就是它的雨量很丰沛、
嗯、
那 雨林的雨量以一年来说的话是以100公分为单位的。
嗯，
所以它也在雨林、
哦、1000公里，
在雨林一年的降雨量几百公分。
嗯，
OK， 那这个温带雨林也是这样，就是它降雨量非常的丰沛。
嗯，
那我相信大家看地图就知道的，卑诗省接近太平洋嘛。那这个我想是因为太平洋洋流的缘故，所以那里的森林降雨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们为雨林。那这个由于它的雨量非常的丰沛、
嗯、
所以你走在这些森林里边啊，第一个它的湿度相当的高，第二它的这个它的脊椎动物以这个两栖类还有爬行类啊，物种是非常的丰富的、
嗯、
OK， 所以这是温带雨林。那科莫德熊生活在卑诗省，加拿大卑诗省的温带雨林里边。那他们主要的粮食是太平洋鲑鱼，
逆流而上去产卵的。
对对对，
哦、
主他们这个太平洋的鲑鱼。那熊当然还有其他的哺乳类，譬如说像狼，跟鲑鱼的关系，以及跟整个雨林的生态的关系啊，这一篇报道里面都触及了。
嗯、
这个很有意思，那这个有兴趣朋友可以多看一下。
是。
那我想要介绍这篇有好几个原因，那刚刚已经讲过两个原因了，就是黑熊结果有十分之一的个体、
嗯、
它的皮毛是白色的。第二个就是温带雨林的概念、
嗯、
那第三，这篇报道的重点在于科莫德熊这个它的数量已经开始锐减在过去几十年。那一方面是因为雨林开发的缘故，
嗯，
就是说伐木 OK， 由于这一种熊他们需要在很巨大的古树的树洞里边冬眠，
栖息的营地没有了、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问题，他们面临的生存压力是鲑鱼的数量也减少了。那到目前为止呢，许多的专家都认为那个跟地球暖化有关系。那这个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大了解它的机制、
嗯、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那使得由于鲑鱼减少，那所以那个当地的科莫德熊他们本身所受到的生存压力增加了。然后由于太平洋鲑鱼减少是一个潮流，而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现象，
嗯，
那因此其他的地方生存的熊，他们这个卑诗省的这个雨林里面去，遭遇到科莫德熊，也就是说，科莫德熊在过去一生之中很可能不会遭遇到其他的熊，
嗯，
那现在那这个其他的熊也因为鲑鱼量减少，生存的压力，他们扩大了觅食的范围，
嗯，
所以因此不同的熊，像科莫德熊是美洲黑熊，那美洲还有其他的熊，譬如说像灰熊，身躯非常巨大的灰熊，那他们就经常会遭遇，那这个对科莫德熊的生存、
啊、也是威胁了，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一般说起来，灰熊的身材是相当的巨大的。OK，
嗯，
所以这篇报道就目的在唤醒大家的注意，也就是说科莫德熊受到好几种不同的生存的压力，那使得他们 这个数量事实上是锐减的。
嗯、
OK， 所以这篇报道非常值得大家去看。
是，
那
我们还有一篇跟动物也有关系的文章。
对，那这篇是一定要报道的，那就是关于猫咪的野性，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人是养猫的。
是，
那我们虽然很多人养猫，然后这个我们对猫很感兴趣，我们甚至对猫很熟悉，可是我们对猫的习性未必非常的理解。
嗯、
那这一篇非常短的报道，只有两页。
嗯，
这报道一些这个关于猫的习性啊，甚至连爱猫人都未必都知道。
嗯，
譬如说，像猫科动物根本就。因为他们是吃肉的嘛，所以他们对于水果有没有成熟啊，他们其实不关心也不感兴趣的。因此他们在演化过程中间啊，根本就没有演化出分辨水果中糖的含量的能力。也就是说
甜或不甜，
他们对于甜并不敏感。那他就是他们的舌头上面用来侦测甜味的味蕾，其实现在已经变成是这个怎么样，是用来欣赏肉的鲜度的这个工具了。OK，
是。
所以呢爱猫的人千万不要以为哈，你自己喜欢的食物哈，猫也会喜欢。像这种是小尝试哈。
嗯，
真的平常你要是不注意的话，是真的不知道的。
哎，有人说法说猫有两副鼻子是什么意思？
猫对某一些特殊的气味是非常的敏感的。
嗯，
那这个所以它有一些它的鼻子上有一些特化的器官。
嗯，
那我们人类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祖先基本上是灵长类。所以
啊，一个鼻子上有另外一套，
对
，sensor，
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灵长类的始祖，基本上是素食的，而跟猫的这个祖先不一样。猫的祖先，一刚开始就是吃肉的， okay，
是，
所以在嗅觉上有不同的装备 ，OK，
嗯
哼，那然后呢，这个。猫咪的大眼睛，猫咪的眼睛很大，你只要看它的眼睛那么大，你就应该可以知道它的祖先必然是夜行，在夜间捕食猎物的。OK， 那猫科动物里边，只有猎豹白天捕食，晚上不捕食。
嗯，
那其他的猫科动物，狮子、老虎，白天夜里都会捕食猎物。
哦，
那猫的祖先很明显的也是在夜间捕食猎物的，所以他们的眼睛才会那么大。
嗯，
这像这一些都蛮有意思的。你这个还有他说。猫咪玩玩具的时候，其实自以为是在打猎。它为什么敢这样说呢？这是有实验的。那玩同样一个游戏，你要是玩同样一种玩具哈，你要是让猫咪啊饿了一晚上再玩的话，
它玩得好，
没有，它玩起来那个激烈的程度就非常的高。
也非常有意思。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在我们的现场。道涵兄，
大家好。
接下来这个题目有趣，线虫的性神经元啊，那么小的，很小很小的线虫。
Okay， 两性因为生殖分工，
嗯，
在形态、生理、行为上都有差异。那行为上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求偶与交配，
嗯，
还有学习的能力。那为了达成生殖的目的呢，获得最大的生殖利益，两性的学习目标也不一样。
嗯，
那这都是两性生物学的尝试。那现在我们要谈的，那就是线虫的两性生物学。因为线虫的两性生物学跟我们熟悉的很不一样。线虫的两性生物学有一些复杂。因为线虫的性别分化很特殊，与我们熟悉的动物都不一样。线虫基本上有两种，
嗯，
一种是雌雄同体，所以它没有求偶的必要，
嗯
，OK。那另外一种那就是这个雄性，
是，
那所以它就必须要求偶。 那结果呢，雄性表现出许多与生殖相关的行为啊，雌雄同体的个体啊从来就没有展现过。
嗯哼。
而且呢，雄性独有的性行为是神经发育的产物。
那等一下，这只是讲线虫而已吗？
线虫。线虫，线虫，那不，你怀疑什么？你怀疑我在暗度陈仓吗？总而言之一句话啊，雄性线虫有特有的感觉，有特有的运动神经元，
是，
以及有特有的神经联系，不然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成功交配，因此，线虫的学习能力有两性差异啊，就不令人惊讶了。那最近有一个英美科学家的团队。在雄性线虫头部啊，发现了一对中介神经元，是性制约的必要神经元。
中介神经元。
对对对，你稍微有点耐心，因为这是一个专有名词。那这个发现是令研究人员非常惊讶的，因为关于线虫的解剖神经联系以及细胞系谱，特别是英国的科学界花了超过30年的时间早已经摸清楚了。那例如雌雄同体的线虫，成年身体有959个细胞构成。那雄性线虫成年身体则有1031个细胞构成。那雄性的神经系统啊，神经元数量也比较多，联系也比较复杂，这是过去就已经知道的。可是现在这个研究团队呢，发现了一对新的神经元，这个过去没有注意过。那研究人员叫这一对新发现的神经元啊，给他取了一个专有名词，英文缩写叫做 MCM
Mysterious Cell of Male
一点都不错。那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雄性特有的神秘细胞。那给他取这个名字有道理的，在一方面强调学者过去没有发现他们的事实，过去没有发现过，所以现在发现了，所以我们叫他们叫做神秘的细胞。
是。
那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强调，这一对神经元他们的起源也出人意表。OK， 那这一对神经元是由成熟的神经胶细胞分化而来的，而不是由神经元干细胞分化来的。那这一对神经元的神经冲动传送到头部神经环，也就是脑子的收讯中心，然后这一对神经元的神经联系，它的功能主要与性制约有关。那所谓的制约啊，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那它的其实尝试的意义啊，就是学习。那这个是当年巴夫洛夫俄国的心理学家巴夫洛夫提出来的，他
就有吃他就分泌口水。
对对，他因此而得到1904年的诺贝尔生理奖。他就做了有名的实验嘛，狗学会了铃声与食物的关联。因此你只要
摇铃，
这个摇铃，那狗就会分泌唾液。
是。
那雄性线虫寻找配偶，透过两个机制。一个是雌性费洛蒙，就是外部荷尔蒙了。就是他一侦测到雌性费洛蒙，他就可以循线追索去找到那个雌性。那他另外一个方式就透过尾部的直接接触。那他的生殖器官就在他的尾巴嘛。所以那雄性可以因此而辨认雌性。那线虫有学习能力，他懂得趋利避害。譬如说他会记得与食物有关的气味。那一般而言，盐是会吸引线虫的。但是线虫也可以学会逃避在饥饿时候经验过的气味。以及盐。就是它的天性是要朝向有盐的地方去的。可是它也可以透过学习知道要逃避盐。
要逃避。
对对对。换句话说，饥饿的时候的记忆可以让线虫产生逃避的行动。譬如说饥饿的时候接触过的气味，或者是饥饿的时候接触到盐，那它以后碰到盐的气味它都会设法逃避。那不过要是饥饿经验中的记忆中啊，包括盐以及异性，那雄性就不会产生对于盐的恶感。
这怎么说？
学者认为 这表示性的记忆比饮食记忆还要刻骨铭心。那、
哦、
这也难怪，
牡丹花下死，
这也难怪哈，因为生活的目的哈，生物活着的目的，
哎，
是生殖，
生殖，
而不是生存。
嗯哼，
这叫做性制约反应，
是，
也就是涉及性的学习。那在发育过程中，要是破坏了雄性的这两个神经元，雄性线虫的性反应不会变，
嗯，
但是性制约反应就减弱了。
嗯，
也就是说，它在饥饿的时候，同时接触到两种刺激，一种是盐，那另外一种是异性，
嗯，
可是它不会学会，还是要放弃盐，要去追逐这个异性。嗯，
就是他还会持续的找异性，就是
一点都不错。嗯，一点都不错。
不过这样说起来哈，他这个盐对他是有伤害的，是吧？就是
不是他的天性会去追寻盐。
嗯，
那可是他假如他饥饿的时候，你让他闻到盐的味道，那他就会逃避盐。
这个也很怪啊。
不是一点不怪啊。总而言之，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好的经验嘛。
嗯，
那在不好的经验中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那都是负面，代表的都是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说代表的是对环境的一个负面的信号。
他难道没有分析过雌性的线虫也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问题吗？
不，你
爱情还是会伤害人。
你不要把你的经验注入大自然。OK，
我们来讲龙，讲完了很小的线虫，讲巨龙来。
恐龙灭绝前夕啊，有一群恐龙演化出空前巨大的身躯。
嗯，
那有人认为他们已经达到陆生动物的身材的上限。
是，
那集合起来就叫做巨龙。
嗯哼，
那这个巨龙家族哦，包括许多种不同的恐龙。那巨龙都是蜥脚恐龙。
嗯，
那它们长颈素食。那阿根廷龙是其中之一。那我就拿它的尺寸啊，
嗯，
来说明是巨龙的身材。
是，
像阿根廷龙，它的身长40米，体重达70吨，
哦，
抵得上15头成年公象，
嗯，
以及两头侏罗纪的异特龙，
嗯，
但是巨龙的化石并不多，因此呢，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啊，专家仍然无法回答。
嗯，
例如他们到底是怎么发育的，怎么样子可以长到那么巨大的身材。
嗯，
OK， 那为什么他们又会演化出那么巨大的身材，以及他们到底是怎么运动的。
是，
那这个都必须要具体的化石我们才比较清楚。那10月17号，也就是还不到两个礼拜以前，
嗯，
美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开第75届年会。那美国有一位古生物学家，公布了一个幼年的巨龙化石，它包括前后肢、骨盆、脊椎，
嗯，
那它出土于马达加斯加。
哦，
那这位古生物学家在2001年就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了一种马达加斯加特有的巨龙。那给他取的名字就叫做马达加斯加巨龙。
嗯哼，
那成年马达加斯加巨龙的股关节距离地面，三米。
股就是屁股的。
不是，股就是大腿关节。
啊，大腿骨。
对，大腿骨的关节，就是髋关节。嗯，我们说的髋关节。
髋关节啊。
对，髋关节距离地表三米，你看看它有多大。OK， 它的身长15米。
嗯，
那这一只。新发现的幼龙化石，
还是个幼龙，
幼龙、嗯，它的股关节距离地面只有35公分。
哦，是新发现的。
对，
嗯，
那估计它的体重最多只有35公斤，但是它看起来有模有样，
嗯，
就好像是成年版的缩小版。
是，
那形态与成体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那它的骨骼有几个特征，就发育早、生长快、更新也快。
嗯，
表示它生长得非常非常的快，不依赖父母的照顾。
是。
那早期的细脚恐龙，譬如说侏罗纪的梁龙，嗯，这个你的儿子一定非常的熟悉。
嗯，梁龙。
梁龙 未成年的时候有非常独特的形态特征，表示梁龙他们发育得非常的慢，
嗯，
那白垩纪的巨龙则生长得非常的快，这似乎是巨龙特有的本事。那有一些专家推测，幼年巨龙由于没有沉重的体重的负担，哦，
嗯，
奔走速度与灵活的程度甚至连成年巨龙都难以企及，
嗯，他也就是这样运动他就能再发育吗？
不，倒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运动非常的灵活，因此可以自行觅食，不需要父母照顾。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11月3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的这个话题，长期记忆的分子基础，长期记忆
一点都不错，
嗯，
那这涉及到的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的团队的最新研究。
嗯，
那钱永健的得奖贡献是他扩展了前人开发出了绿色荧光蛋白技术。
嗯，
他开发出许多颜色的荧光蛋白，
嗯，
可用以追踪细胞里面的分子变化，
是
以及生物组织内的细胞联系。
嗯哼，
那例如有一个哈佛大学的团队利用用他开发出来的荧光蛋白研究动物脑子里的神经网络。
嗯哼，
那最近他的实验室也在研究脑子的神经网络。那他的研究问题是长期记忆的分子基础，研究焦点是神经元分子网。神经元分子网是糖与蛋白质组成的鹰架，一组鹰架囊括了许多的神经元。
嗯哼，
那学者已经发现这个分子鹰架控制突触，也就是神经元之间的联系，
是
就是分子鹰架会控制突触的形成以及功能。动物实验结果显示，要是破坏这个分子鹰架的话，动物会丧失最近形成的记忆，
嗯，
或者动物脑子里的结构功能组织会完全的逆转。
嗯，
此外还有证据显示，一些脑子疾病，譬如说精神分裂，
啊，
与不正常的分子鹰架有关系。
是，
那长期记忆的分子基础是一个谜，因为神经元内的蛋白质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有的几天更新一次，有的甚至几小时就更新一次。因此呢，长期记忆不可能以神经元之内的蛋白质来编码。嗯，那这个就是为什么钱永健他们会转向神经元分子网的这个研究动机。
嗯，
那钱永健的团队先确定神经元分子网具有储存长期记忆的基本条件，那就是神经元分子网里边的蛋白质至少能够持续存在180天。这个是用小鼠所做的实验。
哦，
那你就小鼠而言180天就几乎相当于一生了。
嗯
哼， okay， 所以钱永健有一个研究生最近在以荧光蛋白技术来证明脑子里这种分子鹰架是无所不在，
是
而不仅仅是在几个脑区而已。然后呢，这一位研究生带领这个他研究室里面的同仁呢，去研究这个分子鹰架与神经元突触的互动模式。
嗯，
他们在培养皿里面培养小鼠的神经元以及分子鹰架。那他们发现只要新的突触出现，那这个分子鹰架上面就会出现孔洞，
嗯，
好像要适应新的神经联系一样。那他们以小鼠做的另外一个实验来证明，小鼠要是缺乏化解分子鹰架的酶，就很难学习。神经元分子网必须能够与时变化，不然就不可能形成记忆。那我们形容一个人脑子僵化叫做控骨力。那这是来自
日本的水泥，
这是来自日文的英文 concrete。
水泥，
那英文单字原意是混凝土， 那现在钱永健的团队证明，这个说法其实是有根据的。
阿达玛空库利就是你脑子凝结了啊，不能够与时俱变，
一点都不错。
不过他讲的这个突触，你可以为我解释一下。我常常听到，只要讲到神经元，想突触，
神经元与神经元的交通管道就叫做突触，
像树枝一样的。
我记得我以前我主张把它翻译成神经键，
黑键白键，弹钢琴的键，
对，一点就好像化学键一样，两个不同的这个化学原子是由化学键结合在一起的。那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传讯，传递讯息或接收讯息都在突触，所以你要形成新的突触，就代表形成了新的记忆。对，
好的。这个钱永健的团队恐怕日后还会有得引发更多关于人类记忆的这个研究哈。接下来我们的一个题目是，我们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OK，
用以对付疟蚊的老药，疟疾蚊，
一点不错。那这个今年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寄生虫学的研究者，那这让我们想起最早的几个诺贝尔医学奖。大多都奖励类似的成就，
是
譬如说1901年第一位得奖人，他的成就就是治疗白喉的血清疗法。那1902年第二位得奖人，他的成就就是发现疟疾病原是疟原虫。那1905年第五位得奖人，他就是德国人科霍，那他的成就是为现代细菌学奠定了基础。那从19世纪末现代细菌学成立到他的成就就是治疗白喉的血清疗法。那1902年第二位得奖人，他的成就就是发现疟疾病原是疟原虫。那1905年第五位得奖人，他就是德国人科霍，那他的成就是为现代细菌学奠定了基础。那从19世纪末现代细菌学成立到了20世纪初细菌学进入黄金时代，也扩展成微生物学。那在台湾最有意义的一年是1965年。
1965。
对，整整50年前。
50年前。
那50年前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颁发台湾地区疟疾根除证书。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第一份疟疾根除证书。
台湾的非常先进啊。
对对对对对。那细菌学大约也是在50年前开始没落的。那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其实是提醒世人哦，现在第三世界仍然在挣扎。
是。
许多微生物传染病仍然在肆虐。疟疾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颁给屠呦呦。
对，
什么意义就在这里？
对对对，疟疾就是一个例子。那在台湾50年前就已经根除，可是在第三世界每一年仍然造成45万人死亡。
是，
虽然这个数字已经是公元2000年之前的一半，公元2000年几乎每一年大概要死100万人。那但是为第三世界根除疟疾非常的困难，因为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容易解决的。那现在青蒿素的治疗效果已经开始打折，因为疟原虫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因此寻找新的对付疟疾的办法仍然是第三世界医疗卫生系统的优先任务。那上个礼拜在美国费城召开了这个美国热带医学年会，有两个研究团队分别报告了新的实验结果。他们在开发中国家分别实验了一个预防疟疾的办法，由于使用的药物早已上市，因此成本很低。那一种药是在1980年代初就已经上市的药，所以现在已经不受专利保护，非常非常的便宜。那一种药本来是用来治疗线虫感染的。那家里有养小动物的朋友大概都很熟悉那种药。那中文名字叫做艾霍灭。Okay,
防心丝虫
对
丝虫的。
那它有一种副作用，它的副作用是对昆虫有毒。因此呢你要是服下了这一种药， 那昆虫在叮咬你的身体，它自己就会中毒。
嗯哼，
那现在两个美国团队啊，就利用这种药发现有预防疟疾的功效。
我是振兴精品门窗。